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第一集的轻松学路加福音。那么这今天是我们第一集，所以今天我们不会讲太长的经文，今天我们只会看第一到第四节。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这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四节的经文，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当中只有一个句子。那么路加只用在希腊文原文当中只用一个句子来写了这一本福音书的这个开头。那么事实上我们在这个路加福音当中，可能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解他的写作背景、他的神学等等。如果你还没有上过其他的福音书，那么我们就花很长的时间来讲这些背景的话，我担心可能有一些的观众会有一点的难吸收。但是当我们在继续的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从路加的这些写作当中来看他为什么要写路加福音呢？那么他写路加福音的特点是什么？他写路加福音的这种神学和主题又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有什么差别？这个是我们之后在我们一节一节讨论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把这些的主题和这些的讨论挖掘出来。所以我们不会花太长的时间去先去了解这些的背景，但是不要担心，我们在之后我们都会慢慢的再来看这些背景。在讲到这个路加福音的时候，很明显它的作者就是路加。那么为什么我们选择路加福音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这本书是一本有后续的一本福音书。那么你可以想象的，就是如果有一部很好看的电影的话，你就非常希望这个电影可能可以出第二集、第三集，甚至更多的续集。那么路加福音就是一本这么样子的这个福音书。当我们看完这个路加福音之后，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看这部电影，这本福音书的续集，就是《使徒行传》。那么事实上，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加起来，几乎是整本新约福音书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其实当我们可以这么样子的来走过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说我们在新约的了解上就已经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那么，让我们来看今天第一节经文。路加福音一章一节，提阿非罗大人呢，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那么我们首先来看这本福音书的这个收信人。那么路加在这本福音书的开头的时候就特别的提到了提阿非罗这个人。那么谁是提阿非罗呢？那么我们并没有很明确的办法知道提阿非罗这个人的背景。因为在圣经当中，这个人的名字只出现了两次。那么第一次就是在路加福音的开头，那么第二次就是在使徒行传的这个开头。我们从路加福音一章一节的时候看到，路加称呼这个人是大人。那么这个是和合本的这个翻译，新译本就用了另外一个翻译，就称呼他为尊贵的。那么提阿非罗大人，大人这个字其实在希腊文原文当中的确有两个可能性可以翻译成两个不同的字。那么第一，它可以翻译成和合本这里所翻译的大人，或者英文我们说有 excellency。这种的称呼的方式常常就是指着可能是高官或者官员，那么他要讲的可能是一个罗马的一个官员。那么事实上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也有三次使用大人这个字来称呼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个官员。所以有一些的学者，当他们看路加称呼提阿非罗做大人的时候，他们在想可能这个提阿非罗他是一个罗马政府的一个高官。那么这是第一个可能性，第一个解释。那么另外一种的翻译方式并不一定表示他一定是一个官员来的。另外一种方式的意思是 most excellent， 就是新译本所翻译的这个尊贵的。所以这个尊贵的纯粹的是以一种很礼貌非常尊敬的方式来称呼这个人。 所以其实现在大多数的学者都赞同用第二个解释，就是尊贵的 most excellent 的这个方式来称呼提亚菲罗是一个比较正确的这个翻译。大多数的学者都觉得提亚菲罗可能他不是一个罗马政府的这个官员，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可以完全的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他们认为路加只是在一个非常尊敬非常礼貌的方式来尊称他是比较可能的。另外一个可能我们可以讨论的问题就是提亚菲罗他是否是一个基督徒呢，还是提亚菲罗他其实是一个非信徒，路加其实是想要和他传福音呢。那么在路加福音一章第四节的时候，路加特别的讲到使你知道所学之道。路加说提亚菲罗之前已经曾经的学过圣经的一些道理，那么曾经已经有人教导过他一些圣经基础的道理，所以我们从这里可能可以推断说提亚菲罗其实是一个基督徒。那么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讨论，就是提亚菲罗是否真的是他真实的这个名字呢？原因就是提亚菲罗这个字，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朋友，或者是神所爱的人。所以有一些人在猜想路加当他写这个信给这个提亚菲罗的时候，也有可能性这个其实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可能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有权有势的人，在社会上面地位非常显赫的人，所以但是他在那个时候可能他不希望他的宗教信仰太过张扬，所以他可能觉得他不希望太多的人知道他是一个基督徒，可能他有必要来隐藏他的身份来确保他的安全。所以也有另外一个这个理论认为这个提亚菲罗可能不是这个人真实的名字，所以路加纯粹只是用一个名字叫做神的朋友神所爱的人来帮助这个人可以隐藏他真实的这个身份。但是如今大多数的学者都认为这个提亚菲罗其实是赞助路加来写作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并且提供这个资金帮助他可以广传的这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大人这个字有两个翻译的可能性，但是我们如今比较不太赞成用大人的这个翻译，而是用尊贵的这个翻译。那么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和第一世纪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有关，这个人的名字会在我们的讨论当中一直的出现，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他活在第一世纪，他的名字叫做 Josephus， 就是约瑟夫。那么约瑟夫在他写的一本的著作的时候 Against Appian 这本书的这个开头当中， Josephus 也同样的来称呼一个人 Epaphroditus， 他同样称呼他是尊贵的人。那么他同样在这本书的开头非常向他致敬，非常感谢他出钱赞助并且广传了这些书。所以大多数的学者现在都比较认为这个提亚菲罗并不是罗马的官员，他非常可能就是在金钱在资金上面赞助路加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并且帮助他可以让这些的书卷广传在第一世纪的基督徒的教会当中。路加福音第一章一节的第二段，有好些人提笔作书。那么路加特别的提到在他之前已经也有人把耶稣的生平和教导以文字的方式记载下来，那么路加要表达的是他并不是第一个人来做这么样子的这个工作。但是路加在这里我们并不一定要看路加是一个消极的方式来做比较，路加并不一定是要在讲说以前的人写的不是很好，所以我现在要来做更好的这个写作，以前的人写了一些错误的东西，所以现在我要把它做的这个更好。那么我们不应该以那么消极和负面的方式看路加所写的这句话，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第一，古代的历史写作，尤其是在路加的年代，这个希腊化的年代，他的年代的这个历史写作通常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有这个空前的这种突破。那么古代的历史学家常常喜欢来提到他们的前辈， 在他们之前也有一些历史学家写过类似的东西，那么他们所做的是要保留当中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材料，那然后尽量在当中加上自己的风格，甚至在当中来做一些的这个进步。同时第二点，陆家并没有批判他们，并没有批评他们说他们写了错误的东西或者他们写的不够好。所以为什么陆家要特别的提到以前已经有人提笔做出了呢，以同样的文字性的方式来教导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平呢？非常重要的，陆家要让他的读者知道他的写作是有可靠性的，他并不是凭空写出来的，这个是在他的前辈当中也有很多人尝试做这么样子的写作，他也参考过这些写作，并且要在当中来做一些的进步。那么他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他和这些作者之间都是有一个关联的，都是有一个紧密的关系的。那么他在第三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他相信他可以在这些的作品当中也继续贡献出一份力，他也可以继续的来有一些新的资料可以来帮助福音的广传。第三段，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那么我们要留意，路加在这里并没有说在我们中间发生的事，路加很精准的用他所记载的这些历史是在我们中间成就的这个事。所以路加所表达的就是他记载的历史是和其他人所记载的历史并不一样的。那么为什么呢？历史学家通常他们是怎么样的来看历史呢？他们看历史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点做了不同的决定，那么这些不同的决定所产生的后果结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形成了历史。没有其中一个人或者其中一方可以控制别人的决定，没有其中一个人可以控制整个历史是怎么样的来运转，整个历史是怎么样子的来前进。但是路加在这里讲的，他特别的要提到他记载的历史并不是和这些人所记载的历史的方式是一样的，他记载的这段历史是神成就的，他要表达的是神是亲自的来成就他所要成就的这个计划。那么如果换作是一个世俗的这个历史学家，当他看这个福音书的时候，他就会看耶稣是一个好人，但是很可惜了就被坏人陷害了，那么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很微薄的这个势力，他没有办法来抵抗这些的恶人。但是路加要在这里所凸显的就是他要和这些世俗的历史学家不一样，他要表达的耶稣基督不是那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像历史当中很多的伟人一样，他们没有办法可以摆脱恶人的这个陷害。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的这些记载当中看到路加非常强调这种成就，这个历史的发生，整个福音的扩展都是在神的这个掌控之下。例如路加福音22章22节，路加这么记载，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那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所以这一节非常重要，路加说耶稣基督他的受害并不是在他的掌控之外的，耶稣基督的受害并不是像在整个历史一样有很多的好人他们都很可怜很无助的被人害死，不是的。路加在22章22节说人子的被害不是在他的控制之外，人子的被害是神所预定的。还有例子，路加福音同样在24章25节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对一些的门徒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吗？所以耶稣的受害并不是一个偶然的一个邪恶，耶稣的受害是应验先知的话，耶稣的受害是应当的，因为这个是神所预定的，因为这个完成了神的这个旨意。所以当我们讲到历史的记载的时候，那是不是表示当我们读路加福音的时候，我们在读的只是一本历史的这个课本呢？它是不是只是一个耶稣的传记呢？那么福音书本身 Gospel 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学题材，所以它并不是只是历史的记载，它也不只是一本自传， 因为当我们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知道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把耶稣基督的整个生平的细节从小到大都记载得非常的清楚。福音书是非常特别的，福音书一方面是正在记载历史的发生，另外一方面他们同时是在教导神学。所以当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什么是福音书的时候，可能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我们可以说福音书其实就是历史记载和神学记载的一个结合。当历史和神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就是我们所读到的一个福音书。所以它本身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文学题材。第二节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那么如果你使用英文圣经的话，你会看到大多数的英文译本其实他们都会把这句话翻译成两组不同的人，就是见证人和传道人。所以路加所讲的这个是，如果用中文的翻译说，这个是从见证人和传道人所传给我们的。那但是我们不需要太过严格的把这个来源分成两组不同的人，我们其实可以说这也许是使徒两种不同阶段的工作。那么使徒在他们的生命当中第一个的阶段就是见证人的这个阶段，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们和耶稣基督在一起，他们就以见证人的方式亲眼看见耶稣所做行的神迹，耶稣基督所做的每一件事，耶稣基督的这个教导。那么这个就是第一个阶段。那么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们就进入了他们的事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他们以见证人的这个身份，他们以门徒使徒的这个身份把神的话语传扬出去。所以我们同样的可以把见证人和传道人看成是同样的一组人，他们只是在不同的阶段有了不同样的这个工作。那么第二点，在第二节当中非常重要的，路加在讲些什么呢？在第二节这里，路加其实要解释为什么他有资格来写这本福音书。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路加的时代，如果你要写一本历史的作品的话，那么你必须达到以下两个其中一个资格，那么你才算是有资格可以写历史的作品。那么你把这个历史的作品写出去的时候，别人才会觉得它是有说服力的，别人才会觉得它是一个可信的。那么第一点就是你必须就是这些的事情的见证人。那么如果你不是见证人的话，那不要紧，你还可以用第二个资格。那么第二个资格是什么呢？就是你和这个见证人是有直接的接触，那么你有直接的方式可以从见证人当中，亲眼看见的人当中来得到这些资讯。那么这个是在路加的时代，很多著名的历史学家，例如有应该是主前四世纪左右的 Polybius, 主前一世纪的 Josephus, 那么这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历史写作当中都有提到这两个资格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路加在这个开场白的这个第二节这里，他首先先表明了自己并不是见证人，那么他其实并没有亲眼的见证路加福音这本福音书当中大多数所发生的这个事情，但是他要强调他是有资格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符合第二个条件，他说我是从当初那些亲眼看见的那些使徒的那些传道人当中得到这些资讯的。所以路加要在这里表明的就是他的这个写作是符合当时候的学术的水准的。所以路加要在这里表明，那么你们不可以随便说我们出版的这本路加福音是我们乱写的，是一个神话故事。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是一个历史学家的角度，我是带着一个历史学家的这个资格来做这么样子的写作。所以第一，路加在第二节这里要说我是有资格来写这本福音书的。那么第二，路加在这里他就等同于做这个宣告，我在这本福音书当中所写的句句都是属实，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第三节，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仔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 在第三节这里，路加就讲了为什么他要再写另外一本福音书呢？整本路加福音当中大概可能有 60% 和马可和马太都有这个相似，那么在当中的 30% 就是路加在这里所说的，他觉得他自己也有一些的这些考察是他可以贡献在福音的传播上面的。那么第三节这里非常的重要，因为在这个很短的这个句子当中，路加在这里提到了路加福音这个作品的五个特点。第一，路加提到他的写作方式，所以他是怎么样来写这本福音书的呢？第一，路加说他是考察来的，之前他已经说了他并不是这本福音书当中很多事件的这个见证人，所以他能够写作的这个能力就来自考察，那表示他就去可能访问了很多见证人，到不同的见证人当中来收集这个资料，所以路加说他写作的方式是从考察来的，那么这是个第一个特点。第二，考察的范围是多广的呢？那么路加在这里说他是从起头都详细考察，路加说他是从一开始，他是从头开始考察所有的这个资料。那么从头开始，哪里是那个头呢？哪里是那个开始呢？所以可能我们马上会想到的就是，哦，那个开始应该是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话，路加不看耶稣基督的降生是开始，他甚至推到更前上面去，他其实推到整个世界的更前，就是施洗约翰的这个降生。那么为什么呢？那么我们下个礼拜继续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施洗约翰的降生本身其实也应验了旧约的这个预言。所以路加在这里所讲的就是旧约对于新约的这个预言，旧约对于耶稣基督的预言，不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开始，其实他从施洗约翰的降生的时候也就开始。所以路加在这里说他的这个福音书的作品，他的考察范围是从起头就开始，所以他的起头就是他认为从施洗约翰他的母亲的怀孕的时候，那么神的计划，神的预言就开始慢慢的在应验。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可以看到路加的这个贡献了，就可以看到其他福音书所没有记载的这个内容。那么这是第二点。第三，考察的深度。那么我们在中文的译本里面没有把这个字翻译出来，那么如果你看一些英文的译本的话，NASB 会把它翻译成 all things， ESV 会把它翻译成 everything。 所以在圣经的原文当中其实不是说这些事，在圣经的原文当中其实是说所有的事情。那么这个是我们其实可以和刚才我们讲的第一个特点，这个考察的特点连接在一起的。 Daryl Bork 在他的注释里面就提醒我们，当我们想到一个学者或者一个学生在研究在考察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想象的可能就是一个学生他待在一个图书馆里面，哇，一直勤奋的参考不同的书籍。但是 Daryl Bork 提醒我们，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你是没有什么图书馆的，因为在第一世纪的时候根本没有很多的书，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要写一本书，要制作一本书是非常非常困难的。第四点，路加在这里也讲了他的考察的准确性。第三节这里说，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那么在这里原文的字其实不是指详细，因为每次如果我们讲详细的时候，可能我们想到的就只是有很多的细节，但是在圣经的原文里面要讲的并不是很多的细节很详细，圣经的原文里面要讲的是很小心的准确的。所以路加他在这里要说，他不只是去考察，他是很准确的去考察，他是很小心的考察这些事情。那么最后第五个特点，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路加要在这里表达的就是他的这个写作是有经过资料的这个编排的，他不只是没有目的的要把很多的历史事件挤在一起，而他是有精心设计编排他所得到的这些资讯。那么路加他说他是按照次序来写作的，那么这表示当他在编排不同的故事的时候，路加是在这些的故事和记载当中有一种逻辑性的一个连接， 有一种次序性的连接，以至于所有的这些记载的这个连接都是在讲这一个主题，都是在表达着一个 big picture。 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次序是什么呢？当路加说我要按着次序写给你的时候，路加讲的次序是什么次序呢？路加讲的次序是不是一个时间上面的次序呢？从很广的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可以说所有的福音书其实普遍上都有一种时间上面的次序。我们说时间上面的次序的时候，就表示它的确是有一个事情的先后的这个编排。例如当他们在编排他们的内容的时候，大致上都是从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事工的开始、耶稣基督的受难、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宏观的角度，大概都是会在这个次序当中。但是我们在很多学者在讨论这个路加福音这里所讲的这个次序的时候，他们在讲的不是这种宏观的角度。那么当他们在讨论路加是不是以一个时间次序的方式来记载的时候，他们所要讨论的路加福音是不是在每一节经文当中都有这个前后的次序呢？路加福音呢，是不是每个事件的记载都是严格的在这个时间的次序里面呢？路加是不是想要很准确的把每一样的事情都按照时间的次序排好？那么大多数的学者今天都不赞同路加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次序是一个时间上面的这个次序。那么为什么呢？有两个原因。首先第一点，在路加福音的经文里面，有一些经文其实都显示路加并没有要按照时间的次序来做这个记载。那么其中一个例子在路加福音三章，路加福音三章二到三节，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领导他，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一个介绍，路加福音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在讲到施洗约翰开始了他的工作，但是到第三章的结尾的时候，到18到20节的时候，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希罗底的缘故，并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责备，又另外添了一件，就把约翰收在监理。那么如果你曾经读过其他的福音书的话，你其实会发现到这个希律王把约翰下在监理的时候，是一个在非常后面才发生的一件事情来的，至少是在耶稣基督开始事工一两年之后他才发生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三章的时候看到了这么样子的一个线索，路加其实并没有真的很想要用时间的次序来编排他的内容。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在三章这里的时候他就没有用时间的次序编排，所以当他要讲约翰的时候，他就以一个主题性的方式，他就说，既然我已经介绍了约翰，那么我就干脆把他讲完。约翰一两年之后他就被这个希律王下在监里面了。所以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在三章这里看到了这个线索，看起来路加其实并没有很想要用这种时间性的方式来编排他的内容。那么有另外一点，有另外一个线索在使徒行传11章。使徒行传11章1到10节，这个同样也是路加所写的使徒行传。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那么在这里讲的就是哥尼流，彼得就开口把这些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这个挨次就是按照次序的这个意思。使徒行传11章这边我们比较难把所有的经文放上来让大家做一个比较，大家如果有兴趣知道的话，你可以比较10章他和哥尼流之间的经历和11章他所讲的。那么你就会发现到使徒行传11章4节这边，彼得开口把这事按照次序给他们讲说的时候，这个次序并不是时间的次序。你比较10章和11章的话，你看到彼得在11章所讲的没有按照之前的时间的次序，而他是按照他自己所要表达的逻辑上面的次序来讲的。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所表达的一点就是，当陆家在这里讲次序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太狭窄的把它看成就是时间上面的这个次序，因为我们从刚才的这些经文，刚才的线索当中，我们都看到陆家很可能讲的次序是他自己的逻辑上面的次序，他要用他自己的方式，有时可以按照时间上面的编排，有时候可以按照地理位置上面的编排，有时可能按照他自己的神学的主题上面，按照这种次序要来说服他的听众说这个是可靠的一个记载。所以今天大多数的学者其实都不赞同在这里所讲的是一种很严格的这种时间上面的次序。那么我要再重复刚才我们所说的，四本福音书从宏观的角度，他们都是有时间上面的编排，但是在很狭窄的角度上面，其实所有的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意思想要按照时间上面的方式来编排。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要做的并不是纯粹是历史记载的工作，他们所要做的并不是单纯的记载事件，他们的目的其实更像是要在教导这个神学。那么一直到第四节，第四节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讲解所有的这个重点。那么为什么路加要花那么多的精力，为什么路加要费那么多的功夫来制作这个高水准的这个作品呢？他的目的就是第四，他希望提阿菲罗甚至所有可以读到这本作品的这些读者都可以知道他们所学的是确实的。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我们可以思考的，当路加认为一个基督徒需要把他们所学习到的道理变成是确实的知道，他们需要他们所学习的道理进入到一种更加稳定更加稳固的地步的时候，那么路加认为我们需要学习多少才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呢？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路加的写作来看出来，路加就写了路加福音，路加就写了使徒行传。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的读者，那些想要可以确实知道他们所相信的这个道的这些人，他们需要路加福音，他们需要使徒行传。那么这两本书的结合就可以帮助他的读者在认识基督教上面打下非常大的这个基础。所以我们用另外一句话说，我们可以说路加就是在说，你想不想要一个很好的基础呢？你想不想要确实的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呢？那么你就读这两本书吧。路加在这里说的是，你可以借着这两本书的这个内容，这两本书的编排，那么当你了解它的内容的时候，你对于圣经的了解，你对于信仰的了解就有一个很坚固的这个基础。那么路加讲这句话是一点都不浮夸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重要性。这两本书加起来它的长度几乎是整新约圣经的 38%。所以路加他个人的这个期盼，他个人的这个评估是，不管是提阿菲罗或者是所有的基督徒，我们至少需要了解这两本书的内容，以至于我们可以在基督教上面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基础。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了。我们在这里看到路加他是怎么样用一个很学术性的方式，他用一个在希腊化世界可以广泛被接受的方式来写下这本福音书。那么路加为什么要这么样子做呢？因为他知道很多的读者，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的读者，当他们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知道路加所写的并不是一个神话故事，路加所写的并不是一个漫画，路加所写的并不是迷信的去相信这些东西。那么他们就可以从路加这种很高学术非常精湛的希腊文的这个写作当中，他们可以在当中来认识到基督，甚至那些已经听过福音的人，他们可以确实的知道，深入的知道福音到底在讲什么。谢谢大家今天的出席，大家可以默祷三会，拜拜。